命记第六章，对不起，也再提一下，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伟人，通通都是旧约的，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新约都是有福音也有律法，不要以为旧约是凭着行为，新约是凭着信心，旧约新约都需要有信心，而且那是根本的，而也要有信心下的行为，那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一样。但是我们不要说新约旧约有不同的旧法，以弗所书说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只有一个旧法，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个信仰。好，包括在生命记里讲到律法是什么意思，第六章第二十节，你的儿子问这些律法是什么意思。好，这我们也提过，我们第一天就提过什么叫做法律，法律的精神是什么。那么法律的精神，我们那么在西方的传统里面，法律的精神大概就两个吧，有个人讲法律就是理性，有人讲法律就是意志的呈现。那么我们都不再讲律法是上帝的意志的呈现，或者律法是上帝理智的呈现。在这里他描述的是法律是上帝恩典的呈现，就是法律其实不是像我们想的你要去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上帝就赐给你福气。二十一节，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好，就是我刚刚有讲，你总要把恩典放在前面，你总要把信心放在前面，你总要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放在前面。这个放在前面的意思是，它是基础，它是重要的，它随时是重要的，它随时是最重要的，它随时是唯一重要的。当你把这个，把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权柄、恩典有一个。当然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办不到，就是有一个越来越深的，起码在不管开始或结束都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全然信靠顺服你，你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圣灵给你的能力才好。所以法律他没有说这法律是上帝的意志，这法律是上帝的理性，你要去遵守，上帝祝福你，这是我们一般有的答案。可是他在这里讲到说，律法是恩典的结果。我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上帝拯救我们。各位你看，以色列人到埃及去，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并不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呼喊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上帝求你拯救我们，好可怜。然后上帝说，哦，你们好可怜啊，你们要我救你们，好，我把律法颁布给你们，你们开始遵守，遵守了三年五年三个月五个月，我看一看你们表现还不错，你们值得，你们配，我就把你们救出埃及。如果表现再好，我就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各位，这是人的想法，而且很正常。神对以色列人不是先颁布律法叫他们遵守，然后颁布了律法叫他们遵守，他们表现良好还不错，配备救出去，上帝就救他们。各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的律法还没有颁布，他们连，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例子，他们连一天的律法都还没有守。神是先施恩，但是这个恩典希望产生好的行为，我们不是有好的行为赚到了恩典，但是恩典之后要有好的行为，你始终把这个次序记得，其实就很好了解了。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有道德，我们要遵守律法，都是，但是我们始终记得，我们越来越记得，我们很清楚记得，这是上帝的恩典使我如此。所以我们始终是因信称义的，在旧约就是这样。旧约我整个希伯来书讲到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凭着信心， 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轻看道德，一点不轻看法律，尤其我们讲过这是上帝的，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都注重规矩，都有这些，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的行为总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包括今生来生，包括靠着圣灵结出的圣灵的果子，那都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要称义，上帝要求的是完全，完全的只有耶稣，我们只有信耶稣的工作，凭着信心跟主相连，凭着信心把耶稣的工作接到我们身上，上帝才会喜悦我们，才会称我们为义。所以称义总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总不是因为律法，总不是因为你的肉体遵行了律法的字句，称义总是因为信耶稣。但是你在信耶稣里面，你会有越来越圣洁的行为，你会神也喜悦这些，你会有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这也是出自神。但是即使出自神出自圣灵，我们自己做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都不能叫我们称义。称义我始终强调一点，是耶稣的工作，我们信这个，就叫我们一方面更感恩，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就更感恩，我们就更不疏懒，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就更认识违反律法的可怕，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就更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哥林多后书是第五章吧，还是第四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更积极向善的生活，而活出了任何的积极向善，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这不是我，这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很看重因信称义的这个信，这个教义，虽然教会里常常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些，或者觉得这只是初步，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相信。我们也看在我说了，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地方讲的都是因信称义，每一个地方讲的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权柄，但这个恩典这个权柄丝毫不减少我们该有的责任，不减少反而强化了。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好，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但这恩典会让我们不是懒惰，这恩典会让我们格外劳苦，而相对的，你在格外劳苦的时候，你又会说这不是我，是神的与我同在。所以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中，我们活在我们自我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的格外劳苦这是我的功劳，但是如果你活在圣灵里，你就会说我的格外劳苦是神的恩使我如此。所以你的作业写得好，你的家治得好，你的道德很好，你的圣灵的果子很多，你也在这些结果子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你花了很多的对付克制眼泪甚至血汗，你下了很大的功夫，你一点都不会自夸，这是神的恩使我如此。不管是你做得好，你会说这是神的恩，或者你做得不好，然后你又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你也会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强调上帝的恩典，只会让我们生活更努力积极。我们强调上帝的主权，包括神的拣选和恩待，只会让我们更积极，而不是更疏懒。希望是如此吧。好，在我们也看，包括耶稣，我们昨天前天有讲到说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事情，耶稣讲的也是因信称义。另外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是丁光信主教很喜欢引的经文，他反对因信称义就喜欢用这个经文，很多人也是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在25章的第31节到46节那里讲的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丁主教还有很多反对因信称义的人就会说，啊，你看这里一个人得救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因信称义，一个人得救就是因为行为。你看嘛，这个右边的那些人蒙神的祝福，因为他们做了，他们有非常好的行为。那么左边的那一批，他们进到永火里面，就是他们的行为不够好。好啊，各位，我们对神的话，我们都要去看他的，我们都要很诚实公平的来对待。这里明明没有讲信心，这里明明好像没有讲因信称义，这里明明讲的是行为称义。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主耶稣这样讲的，即使是只有这个，何况还不止这些经文，那我还是说这里在讲因信称义。各位，我讲的不一定对，我不一定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你用其他方式解决比较对，但是我要说耶稣和保罗应该没有冲突的，圣经没有冲突的。那么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怎么会不讲因信称义呢？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就照很多人字面来解释，我们将来得到拯救就是我们有好行为，包括一个最小的弟兄，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第40节，我们必须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主身上，我们就得救了。好，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吧。各位，那丁主教要大哭了，那所有讲行为称义都要大哭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他饿了你没给他吃，渴了你没给他喝，你就要下地狱了。你只要有一个最小的没做到，你该死了。那很明显，我们不能，如果是这样，而实际上我认为是这样，如果你要用行为的话，上帝要的是完全，你要上天堂，你要被上帝称赞，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需要，你都要照顾到他，那我们谁做得到？好，我们没有人做得到，那不管，那我们还是很顽强的说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要求，那根据律法，那没有一个人能上天堂，我们不废掉律法。对了，我们不废掉律法，我们每个人都凭着行为就是该下地狱，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关爱到每一个人，包括最小的。好，那看下面一个，我们就很感谢主了。我们不可能做到，那我们怎么上天堂？我认为，当然我们还是因着耶稣替我们做到，但这里没有那么明显的写。他说的是什么呢？你就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你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所以对不起，我讲的是后面这个部分，叫我们一定死，只要有一个漏掉就不行；前面一个叫我们活，只要坐到一个身上就可以活。我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的行为见证出这个信心，就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还是因着基督完全的救恩而得胜，而这个基督完全的救恩也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这个行为总是不完全，但是这个行为反映出我们有那个信心。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就是如果就完全的来讲我们不够，但就我们因为不够，所以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就一定有行为，这个行为呈现在一个身上，不是那个行为，因为行为不够完全，但那个行为所表达的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就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的伦理始终是因信称义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在恩典的伦理之下，在信心的伦理之下，我们 需要律法吗？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仍然需要律法。在加拉太书3:24，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以下了哈。律法像什么？在加拉太书这里讲的，他讲了好几个关系哈。一个讲我们是原来是奴仆，另外一个讲我们是学生。那么后面在4又讲我们原来是小孩。这几个说法哈，都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原来是奴隶，现在是自由；我们原来是孩童，现在是成人；我们原来是学生，现在不再需要师父了。这里好像保罗都在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不需要律法了。各位也请各位想一想，不要回答哈，各位想一想，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我们还在不在律法之下？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如果救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称义从来不是因着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好像又还在律法之下。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最喜欢引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9:20，下半句，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21下半句，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各位，这些都有一点难懂哈，或者都有一点需要去想。一讲到因信称义，实在很多地方要举很多例子，包括刚才那绵羊山羊的那个也都不是很好懂。我希望各位能够懂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在不在律法之下。也是一样，各位，你要在神面前称义，绝对不能靠律法，因为一靠律法，一回到律法，神用律法来审判，我们就一定完蛋。我们只能因信披戴基督，但是我们因信披戴基督，律法又没有废掉，因为耶稣成全了一切的律法。而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昨天有讲，今天再提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是 already not yet， 我们是已经得救，就没有还是却还没有完全的得胜，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得胜。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却还不是完全新的人。我们始终基督徒在这世上是一种情欲跟圣灵交战的状况。那因此，我们路德讲，我们始终我们信的人。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也始终是一个罪人，或者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也是一个罪人。天主教不喜欢这个讲法，很多现在基督徒也不喜欢这个讲法，他们觉得这个讲法就是虚伪。路德很强调我们的义始终是外加的义，我们本身固然有因着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圣洁善良，但是在神面前越来越多圣灵的工作圣洁善良，凭着这个行为总不能得上帝的称义。因为我再次讲，就是上帝要的是完全。所以天主教不喜欢讲我们始终是因为披戴基督，我们里面其实还是很多罪恶的，天主教不喜欢这样讲。其实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这样讲。这个如果你看我们宋儒在讨论这个宋明理学，在讨论这个成圣的或成德的过程里，也讲到功夫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更圣洁？我们应该有更多圣洁。其实路德或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没有更圣洁，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只是在强调再多圣灵的果子再圣洁，在神面前是不够完全的。 那不够完全，但是我们的确，我们承认我们是会有进步的，但我们还是罪人。昨天有提过，我现在也再提一下，就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我认为是基督徒，传统的讲法也认为是基督徒，就是我真是苦啊，就是路德特别强调那个我是基督徒。其实我跟同学谈话的时候，同学我想也会表达这件事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你诚实的说，如果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不是越来越好了？你诚实说应该是了，虽然我们荣耀都归于主，虽然我们也承认即使是我们越来越好，我们也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应该说啊，是我们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你越来越好的同时，你也会说我的越来越好啊，但是也很痛苦，因为那个坏的东西也还在那里。所以那就是路德就是说，那个我真是苦啊，是只有圣灵同在的人才喊得出来的。就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考试都会作弊，只是非基督徒考试作弊了以后，非基督徒作弊成功非常高兴，基督徒作弊成功非常痛苦。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说谎欺骗甚至淫乱，这些也都是一样，非基督徒成功了，哇，好高兴，很爽，今天占到便宜了。我们基督徒会很痛苦，怎么我得罪神了？而且你越圣洁越属主，这种痛苦就越强大。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是说我们犯罪很好，这个让我们基督徒就不会骄傲，这个就让我们基督徒更羡慕的良善，更谦卑的求神赦免，而更努力的往前面走。所以我很同意这句话，就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是一个被称义的罪人，我们披上了基督，虽然我们不好，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实质上就是有那个交战的，我们这两个成分都还有在我们里面，还是有那种会犯罪的，也有那种渴慕上帝的成分都有。好，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我们一方面就地位来讲，我们已经不是奴隶了，我们是自由了。我们就地位来讲，因信称义，我们已经自由了，但就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就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就我们是称义的人，我们不需要律法，但是我们既是一个称义的人，又还是罪人，所以我们既不断需要福音来让我们得到安慰盼望，我们也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来管制我们。所以我们也在律法之下，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那我们是长大成人的人了，不需要有人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这保罗讲的是很重的话，我们是做儿子的，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就不需要人再告诉我们。这其实最像的话是希伯来书引耶利米书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自主了，我们不需要人天天牵着鼻子跟你讲他律，你要怎样怎样才可以？上帝的律法也已经写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现在是自主了，不需要别人跟我们讲。但是就我们还是罪人来讲，我们又需要别人跟我们讲，我们又需要圣灵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断地提醒我们，也就是我们仍然不是自动自发的就遵守神的话，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经过征战，我们还是孩童，需要被还不太熟悉到底能不能分辨，我们需要操练。所以基督徒是在恩典之下，虽然在恩典之下，但我们又还是需要有律法的约束。好，这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希望这例子能把我刚刚所讲的让你们很困惑的能够 能够澄清一下。我很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你我，还有你以后去牧会的地方，包括你我，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成熟长大，不再做孩子，而能做自己，就是不要什么事都要来问牧师要怎么做，他们自己能够去思想，能够去分辨。我希望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总还是孩童，因为我们还是罪人，但我们也希望越来越长大。我们总还是奴隶，那个好像没有效果，拉了半天没有在动。有，这边有动画。那个，如果我们总还是奴隶，罪还是会限制到我们，但是我们又是自由人，就是我们是这混合的。不过我希望我们的目标是越来越自由，我希望我们的目标是越来越长大成熟。可是，在华人的教会就有一个危险，我们好像希望我们越来越小。对不起啊，你们可以尽量问我问题，你们可以尽量问我，但是我都会提醒一下。很多时候，很多人问问题，那个心态，对不起，你们真是很谦卑，很好哈。我不是要打击你们士气，我说那方向错了，你们就希望，哦，康牧师。我是小孩，给我规定吧。然后你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哎，我是小孩，请你规定我吧。各位，不要做小孩，要长大，就是要能够自己分辨好歹。好啊，请不要误会，我不是不要回答问题，你也不是不要教导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每一次教导他，每一次把新的律法规定给他，譬如说我们刚刚也有问怎么惩治的问题，我说新的不是说这是新的，而是根据圣经我们在教会里怎么做。各位，教会不要律法越写越多，你在历史上会看到，各位，法律越多表示什么呢？表示罪犯越多。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是不是这样，我们以前在台湾租房子也是跟法律有关，租房子甚至当更早的时候可能说一句话就好了，听说早一辈的人啊，他们甚至不必写什么东西，一诺千金。现在我们租房子那个签的约越来越厚，如果在什么情形下怎么样，什么情形下怎么样，什么情形下怎么样，各位，每一个情形会这样，就表示有人犯这法嘛。所以这也是保罗讲的，律法增添罪恶，每写出一个律法，我们的肉体就会想怎么样在违反这个律法。一条律法可以产生十个违反律法的方法，于是就要再有十个律法。我们在看到这个刘邦进咸阳城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秦朝的法多得不得了，于是他废掉一切秦法，就约法三章。但是我想后来也越来越多。各位请注意，你的教会法规是越来越厚还是越来越薄？我猜也是越来越厚。我没有说这一定不好，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更成熟长大，越来越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始终需要法律的，也许在某些时候实在是我们很多罪恶，所以或者幼小需要一些法律，或者是教会法规，但我们希望能够朝着减少的方向来走，朝着大家能够独立思考的方向走。记得这个独立思考是顺服上帝的权柄，而不是自己做主。好，我编一个故事。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是住在神学院里面，但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住在乡下，我们是住在城里。城里在台北呢，因为台北很小了，比温州还要小，所以很方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方便哈，我们住在楼上，下来走两步路，走不到一分钟， 就有什么统一超商，什么东西都买得到，很方便，什么都很方便。那么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这是真的，我在神学院教书，住在神学院，我两个小孩很小，那因为我和我太太都很忙，所以我们也要训练小孩子独立，训练小孩子做一点家事。于是我想应该是在他们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决定说他们要去买第二天的早点，就买面包，他们晚上要去买面包。这个不难，因为我们下楼，我们住在七楼，下到一楼过一条巷子就有个面包店，走路到一分钟。然后面包那一条我们台币20块钱，给小孩子20块钱，叫他到店里面去说我买一条面包，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回来。这整个时间大概2-3分钟，让他们学习这件事很好。我就带他们去，那整个的事情只有一个事，一件事有点危险，就他们要过一个巷子，那巷子有汽车的，但是那个小巷子汽车也不多，那我就给他们一条律法。他们那时候我记得大概5-6岁，我说只有一件事要注意，过巷子的时候有汽车来不可以过。好，各位，这是律法啊，有汽车来不可以过。啊，这太简单的事了，跟小孩讲一声。结果他们第一天下去买了，哎，结果有去无回，一直不回来。哦，我就下去，哦，原来他们在巷子口兄弟争吵了。兄弟为什么会争吵呢？那么弟弟说，爸爸说有汽车来就不可以过。那么因此在很远很远几百公尺有一部汽车，弟弟说不可以过。但哥哥大一点说，那还很远呢，可能要半分钟以后才开过来，我们这2秒钟就过去了，没关系。哥哥说可以过，弟弟说不可以过，爸爸说不可以过，他是守律法的。哥哥说可以过，他比较自由，那我就说了，我就从第一条律法加到第二条律法。第一条律法是有汽车来不可以过，第二个车很远的时候可以过，即使有车来可以过。那么第二天他们还是有去无回，我下去原来又在巷子口争执起来了。这个车很远就可以过，近了不可以过。那么有一部车非常近，就几公尺，可是那部车正在倒车，速度非常慢，你要等它倒好才过去，不必要，而且很慢。好，我就再加一条律法，车很远但是速度快不可以过，车很近速度慢还是可以过。先就过一个马路，过一个巷子已经变成3条律法了。各位，当人幼小的时候就不能够分辨。各位，事实上我要再讲下去这个故事，这是编出来的，但是有生活中这种类似的情形太多了，你就要说很多的律法了。什么叫做远？多少公尺叫远？那以后他们下去买个面包还带皮尺。什么叫做快？时速60公里，他们还带个测速器了。还有倒车的时候可以，什么是在倒车？那倒车又有不同的状况，有些人砰一下就倒了很快，有些人慢慢倒。就生活中要做一件事情，如果要合律法可以，但是合律法要照着律法做，常常就表示那个遵行的人非常幼小，他不会判断。你经验足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什么时候不可以过。你经验不足的人就，各位，今天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然后过街， 你说哦，我都跟你讲啊，这个不可以过，这个、可以过，现在走快点，走慢点。各位，除非我把你当小孩子嘛，你应该不会这样子。我从台湾来，你可能把我当小孩，康老师，这可以过，这可以不可以过？我在上海就有这经验。上海那过街真是跟过老虎一样，很近你要过去，要不然你一直过不去的。就是有的时候要那个大街上你要能够过。好，这都是我只是在举一个例子。下面例子很不好听哈，就是很不雅，因为跟性有关系。不过也是很适合的，我还是这样说。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伦理，我们是恩典的伦理，我们是爱的伦理，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所以不要回到律法。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小孩，因为我们虽然已经不做奴隶了，不做罪的奴仆，不做律法的奴仆，不做死的奴仆，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所以固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成熟长大的，我们是主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还是奴隶，我们又还是孩子，我们又还是仆人，所以我们又还需要律法，所以我们是混合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律法来约束我们，因为我们还在罪恶当中，还在肉体当中。我们又因信称义，我们是自由的，不因为律法称义，所以这两个是混合的。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是各位可以听得懂的啊、但在教会里，在家里面都还有这个情形。我先讲性的事情。现在婚姻越来越多问题，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如何。那么很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啊，就有很多的那个老师的呼声啊，对不起，你们来这里教书的华生老师。有很多是我的同事，有的甚至是我学生了，所以我讲的可能又冒犯他们了啊，请原谅。就有一些老师呢，就很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有婚前辅导。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哇？现在在台湾、在美国流行的不得了，因为婚姻太多问题了。我们现在婚姻不幸福，都是因为没有好好教导他们要有婚前辅导。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要有律法，婚姻律法。让这些夫妻知道怎么样，夫妻知道，然后能够相爱。我们在我那个时候已经我在神学院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要求婚前辅导2个钟头，现在我听说已经是20个钟头了。我看是越辅导越糟糕，就是我始终觉得大家有个错误。律法是加添过犯，不是减少过犯。如果你对恩典、对因信称义不了解，你越加律法越没有用。我是很痛心，好，但是各位，我上婚前辅导就跟我上你们课一样，各位，我是比较喜欢把大家当作自由人。当我知道我也常常错，我知道我们不都是自由人，我们还是有奴性。我们还是需要有律法，我们还是需要有棒子和胡萝卜。棒子胡萝卜就是威迫利诱，让我们起码在外表上能做好一点。我承认我们还是这样，我讲的这两天讲的都是这样。我们需要这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有棒子就是被打的时候，胡萝卜就是被利诱的时候，我们以后能够行善遵行神的话，越来越不是靠棒子和胡萝卜，越不是靠外面的威迫利诱。我希望以后我们读书越来越不是为了成绩，为了奖学金，就是说起来好像有点冠冕堂皇，但是真的是基督在激励我们，让我们那个上帝的爱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外面老师的要求或者威迫利诱。各位，这是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华人教会因为不懂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我们很喜欢走这条路。我们自己喜欢做小孩子做奴隶，我们也要求别人做小孩子做奴隶，最好把它规定起来就好。好吧，那我不喜欢这样吗？所以我在讲婚前辅导，那学校规定啊，分配到了一对就来，我就说这婚前辅导，你们如果愿意成熟长大的话， 愿意学习彼此相爱的话，愿意学习领受神的恩典的话，婚前辅导我就一句话，你们要多接受神的爱，然后彼此相爱就好了，就好了。如果你们头脑不好，你们没有圣灵，我讲一万句也没用。我现在假定你们很好，所以这一个钟头一分钟就完了啊。但是啊，学校有要求有规定啊，所以就有各种的做法了。那我也讲了，那婚前辅导各位没办法避免的，一定有一个就是讲性关系了。啊，我也是，嗯，我是看起来粗鲁，其实我很害羞的啊。我不喜欢讲这些东西，我就说这你们去看书嘛哈。各位，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这两本书，什么《闺房之乐》《夫妻之爱》。好像在台湾是大光书籍出的，是很好的基督教的，我忘记是医生还是写的，就是有讲夫妻的性关系，而且讲得很仔细，那个是很属灵的，讲得很规矩的。好，我说你们要去看看这些可以，不过我说还是一样，你们懂得彼此相爱，懂这些性技巧很好，不懂一点关系都没有。说难听一点，你是花花公子，你最懂性技巧，你没有上帝的爱一点用都没有，而只是有害处。然后当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人家来问我，康老师，我们要怎么做才是一个好夫妻，我有的时候真的要愤怒啊，就是我觉得我都在教小孩子啊。各位对不起了，整个要讲的难听的就是这种话。难道我们真的要规定你们一个礼拜要做爱几次才合圣经？你们要用什么姿势才合圣经？各位，这真是把人当作小孩子。就我们不能够成熟长大吗？我们不能往成熟长大的路上走吗？那可能各位中国文化了，所有不信主的文化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是喜欢在规定之下、律法之下做事。唯有基督教，我们是要人得自由的。自由这个观念，在圣经里是很好的。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自由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化里，我觉得不好的。我们这里有人比我懂中国文化懂得多，我不知道自由这两个字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自由是怎么这样翻的。我们一想到自由，我们马上想到庄子讲的逍遥，我们一想到自由就是逍遥法外。自由跟法律好像是不一样的，自由好像是无拘无束的。你如果念思想念哲学啊，有很多讨论的，在中国这些也有翻译的，就什么是自由，包括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包括自主自律这些。各位，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是什么意思？圣经有几处这样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到底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你看你念政治哲学或者念这些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说，我们昨天提到的财产啊，或者是不在法律里面的自由。路德有个讲法非常好，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哲学家讨论这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但我觉得非常好。路德讲到自由的时候，尤其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自由是我们的良心不被控告。哎，我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我几乎没有看到有思想家这样在讨论的，我们良心不被控告。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堂课上面，对不起，我只能点到为止了。什么叫良心不被控告？当然，路德自己的经验有，我觉得我们也可能会有。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一个良心常常控告你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比较大拉拉的人。各位，我是一个良心常常控告我的人。我觉得我有很长的时间我不快乐，我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到现在都有，这可能是我的天性，我觉得上帝很凶。就有些人犯了罪没有什么罪恶感，我有罪恶感，我很深，然后罪恶感之后我很怕。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不知道在中国这几十年你们这种心是有还是没有。各位，这可能是好，这可能非常坏，这可能叫你很不自由，天天被控告。那我顺便讲，如果你们以后结婚了，如果你们以后在教会，可能也都会碰到这问题。我说的是不幸，我希望你们都不要碰到这问题。夫妻之间如果有人亏负对方，特别是在性上面亏负对方，我觉得这非常可能，对不起我这样直接说，包括牧师包括神学生，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而这种罪恶，性上面的罪恶，我始终觉得不管在士农工商教会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普遍，比我们想象多得多。然后这种罪恶一旦犯了，那个伤害比你打老婆或者你把老公的钱用光了或者怎么样，那要严重的多。这是神放在我们心上的，这性的引诱是最大的，而性的罪恶是让我们最难涂抹的。各位，这个是你们在牧会的时候和你自己生活你需要知道的。我常常希望弟兄姐妹在性上面能够圣洁，因为这个造成痛苦很严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作用。那么以至于常常会有一个情形，就是在性上犯罪了以后，尤其是夫妻之间，就算后来和好了，那个伤痕，而且那个很敏感的伤痕还在那里，以至于我在教会里我常常碰到这问题，常常经历到这问题，这好难啊。就那个性上犯罪的人和受害的人，就夫妻不管是哪一方哈，在我们中国如果是太太犯罪，那我看她永远不能做人了。如果是太太犯过罪，我们中国比较大男人主义，那个男人很受不了这种事。就算因为主的缘故原谅了，那我觉得很难，男人很难忘怀这种事。虽然男人自己犯这种罪犯的比较多，但是他不太允许他的配偶犯这个罪，然后伤害很多，然后常常就提起这件事。女方也是一样，女方好啊，这件事可能过了10年20年了，每一次一吵架严重一点就会拿这个出来，而这是非常伤人的。我只能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各位，圣经上所有的美好的包括因信称义怎么应用在生活中，这真是需要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恰当的说。你知道那个自由，就路德讲的，我们良心不被控告，不是叫你无耻，不是叫你无赖，而是让你真不被控告。基督已经赦免我了。那当然我们人和人之间基督的赦免当然是够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又不够。好，假定啊，希望这个事不会在你家里发生，但如果不在你家里发生，教会会有，一定会有，你需要去做一些事安慰鼓励他们。只要受害人说一句话，你忘了你当年是怎么样对我的，各位，所有10年的饶恕原谅不提又都没有了。好，我不要讲夫妻之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个事情在中国教会也会越来越多，很悲哀。我们在台湾请各位多多带导，真是很悲哀。 中国人有个很坏的毛病，那坏的毛病就是我们中国可能是道家的影响，从古到今天就是养生之术常常跟性有关系，男人要健康常常就是要玩小女孩，听说这是什么什么采阴补阳然后怎么样，台湾的男人很喜欢玩小女生，尤其这几年，因此台湾那个国中生卖淫的现在情形越来越多，加上吸毒这些事情影响国中生很严重，那这严重的就是叫你根本就他们都18岁以下无法可管，那但是很普遍，那就是政府就鼓励宗教团体啊，大家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教会也碰到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些做这些辅导除妓的，也就是18岁以下的少女犯罪，少年也很多了啊，很有。那这些女孩子呢，有的现在也慢慢开始陆续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当然都是传福音了。那他们碰到很多困难，那困难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还是在学的学生，法律不能管他们，不能把他送到监狱里去。那就有各种辅导，那所以常常就是政府也管不了，是最好的把他们送回家。那送回家以后，尤其他们信了主了悔改了要重新做人了，可能可以重新去读书，有的可能不读书了就去打工，有的就去加油站啊，台湾这个啊，有的时候去加油站，有的去统一超去什么麦当劳啊去工作。那我也听过有的时候父母女儿晚上要出去打工，妈妈会说啊，又要去做生意了哈。各位，妈妈说这种话，爸爸说这种话，他说这个我也能同情，因为过去受过太多女儿的气。但我就说女儿听到这种话，他爸爸说，爸妈说又要去做生意，意思说你又要去卖淫了，这是很伤人的。但是受过伤害，所以就会说这种话。但对那个小孩，他自尊是很难的。各位，这些事都不好处理。我在教会里开始接触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刚开始好感恩哦，因为他们信耶稣的受洗，他们真的信耶稣了，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种真爱，他们信主很好，很感动。但是又跟我刚刚讲，跟你我一样，那个老我还在那里。而且这些人的老我那是可恶极了，这些小孩子说谎欺骗无耻到极点了，你真想揍他，你真不想管他了，但你要管他，你要继续爱他，你在爱他里面要怎么惩戒他处罚他，又怎么安慰他，他有很多的伤痕，他有很多罪恶。各位，这些从小做这些事情的人，包括会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因为他跟男人睡一个觉，他可能就赚好多钱。那现在打工啊，打几十个小时没有以前一个晚上赚的多，那会好吃懒做。一切都靠主的恩典，一切都靠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些不是不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学习。那其中有一个，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我还是在讲因信称义啊。罗马书第四章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以前不怎么注意到，那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很重要了。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他的信就算为义，算那个字。第八节更清楚了，主不算为有罪。不算，算这个字有是专有名词，算这个字是簿记学里面的一个字眼，就是做账的。不算为有罪啊，就是在账目上好像没有这笔钱一样， 没有这个欠债一样，好像没有就不算。你明明有罪，但是这个罪、这个账、这个记录没有了，找不到了。当然这都是形容的，用在我刚刚讲的这些情形，夫妻曾经对对方对不起，性上面，儿女曾经在性上犯罪。各位，我再一次说，这都是让人最快乐的事，也让人最痛苦的事。性的罪恶最快乐，性的罪恶也最痛苦。我们真的很遗憾，这是我们人的肉体是这样子。那因此夫妻会吵架，会翻旧账，当事人自己会被定罪。各位，我到今天做梦的话，会想到我小的时候偷东西的事情，都我会被定罪。我说我这个人良心很敏感，这不是好事，这可以是好事，让你少犯罪，这也是坏事，让你一直被控告，就很不安，你就不敢大胆传讲神的话，你也不敢大胆传讲神的救恩。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形容，上帝对人的拯救和赦免是这样的，就是那一件事好像没有发生。这我也只能说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这神的恩典，好像没有发生。可以就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例子，要讲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人间没有办法，它好像没有发生，我们没有办法涂抹这件事，好像在账目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这就是路德讲到因信称义给我们自由的那伟大的地方，你的良心是自由的，不被控告，那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样。那个自由是非常荣耀的自由哈，不过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经历这种美好的自由。好，基督徒的伦理第二个大部分是恩典的，是爱的，是信心的，是自由的。这是新约的伟大，我们已经提过这么多次，我们再看一下吧。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个意思，不要把圣灵的引导想成一种很超自然的这种经验啊，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好像有个大光一样。圣灵的引导其实还是就是信心，信心或圣灵的引导就还是让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你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因着你披戴基督，所有的罪恶被涂抹。是，很多人觉得这很肤浅，对，很初步，是，但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你被圣灵引导，因着圣灵让你跟基督相连，因着圣灵让你知道十字架奇妙的恩典，你就不是律法要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你就不被你没有遵守律法以后有的控告在你身上，没有，不在律法以下，包括律法叫你怎么做你才怎么做。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神的爱激励你，现在不是学校规定你要交多少报告写多少字，现在是主的爱让你很乐意的去写，写多写少啊都没有关系。当然各位请注意，这是一部分，这是我们自由的部分，这是我们重生的部分，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部分，就我们仍然是罪人的部分，我们需要这些律法。但是就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被称义了，我们不在律法以下。那么各位，这就再去想到我们昨天讲的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各位，律法让我们好痛苦，律法让我们有犯了罪以后尤其痛苦。我特别讲性，其实不只是性上面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灵之下，甚至律法是一天，魔鬼会时时刻刻用律法来控告我们。请你也不要忘记，这是我昨天花了那么多力气要讲的， 律法是美好的哦，律法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哦，律法是叫你圣洁善良的，告诉你上帝标准多高，律法没有不好啊，律法好的不得了。而罪的可怕就是不仅罪借着律法来勾引我们犯罪，而且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而且罪或者魔鬼借着律法在我们犯罪以后一天到晚被控告，或者是在我们在别人犯罪以后一天到晚去控告别人，各位这我们都有。所以律法的不能被废掉和我们在灵里的自由，其实我只是讲了一点点，我实在讲的不好请各位原谅，这求圣灵让你们各位继续去了解。我鼓励各位看路德的东西，我鼓励各位多看加拉太书、罗马书，其实整个圣经所谓的十字架道理也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们讲过那么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这是旧约，这是新约引用旧约引用最多的、最长的一段经文了。这也不要误解，虽然希伯来书是这样讲的，但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新约和旧约是没有冲突的，都是上帝的话，甚至我们不能说，新约比旧约重要。一个正确的神学是圣经的新旧约我们同样重视，因为都是上帝的话。我们也不能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是行为，新约是信心，不是。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旧约新约的人讨神的喜悦都是信心。旧约的时候耶稣虽然还没有来，但是旧约耶稣是永存的，耶稣是上帝的道，旧约人信上帝的话，信上帝的道就是预先支取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在新约所做的事，基督是上帝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旧约不是没有基督，旧约不是没有上帝的话，旧约人信上帝的话就预先支取十字架上的工作的功效。所以新约旧约是一样的权威，一样的伟大，一样子讲到上帝的恩典，一样讲到上帝的律法，一样讲到上帝的严格和宽大，一样讲到上帝义和上帝的爱。但旧约和新约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旧约比较是预表的成分居多，新约实践的成分比较居多。那么在希伯来书写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讲旧约是指着犹太教，那时候他就用很负面的字眼，你不要以为他真是不喜欢旧约。你像在第八章第六节开始讲，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约的宗保。如果你们看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希伯来书常常做一个比较，更美、更好、更大、更完全。在第一章就在比较耶稣比天使更好，第三章讲到耶稣比摩西更好，后来又讲到麦基洗德的这个体制的祭司比亚伦的祭司更好，然后他也继续讲到耶稣的血比牛羊的血更好，耶稣的职任比亚伦的职任要更好。那更好就是有效的、完全的、一次的成就了所有的救恩。对，再一次，因为我们人还活在肉身当中，我们人是罪人，所以这个更好的、更美的实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还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层次上的不足。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得到的是一个更美的，他已经完全成就了。凭着信心，就圣灵而言，从神那边来看， 一切的美好都成就了，我们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已经是完全了，我们已经是美好了，我们已经是自由，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知道是真的，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是真的。但就我们的肉体还活在世上，我们又还在很多痛苦挣扎中，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万物到今天还在叹息。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劳苦叹息。我们每天仍然需要祷告，不只是每天需要做这个祷告，可能每个钟头都需要做这个祷告，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应该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恶权势记得是什么？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在被控告之下，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被拯救，我们被赦免，我们被称义了。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我们又在这之下，我们也还在他之下劳苦叹息，我们还在说我真是苦啊。不过我们在痛苦，在叹息，在求主赦免的同时，我们又说，哦，基督已经完成了这更美的约，更美的约，新约旧约。其实我再一次说，就整个系统神学来讲，是一个约，所有的约都是上帝的恩典，所有的约都是上帝来成就他一切的恩典，旧约新约都是。不过有的时候他讲旧约是讲犹太教式的旧约，那就不好，那不好就是我们需要一再做，而且只能做到外表，我们需要一再一再做。大祭司要每天每天每年每年要赎罪，要替我们赎罪，要流羊的血，而且做了这一切，其实丝毫没有除我们的罪。但是旧约的人得不得到救恩？也得到救恩。他在遵行旧约上帝的规定的时候，牛羊的血没有除他的罪，因为牛羊的血从来不能除罪。哪有杀了人或者是犯了罪杀一只牛羊我的罪就没有了，还加了一个罪了，虐待动物。你做错你不被处罚，牛羊死了这不更不好？但是不是牛羊的死赎你的罪，是你听上帝的话。举这个例子，如果在旧约时候神规定你犯了罪绕着树跑一圈就得救，就被赦免，你去这样做也得救也被赦免，不是你跑绕树一圈，是你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绕树一圈，上帝叫你做十个俯卧撑你就好了，你去做十个俯卧撑，不是做十个俯卧撑就好了，是你听上帝的话。但是上帝不叫你做俯卧撑，上帝不叫你绕树跑一圈，上帝不叫你爬到五台山上去烧香，上帝说你要杀牛杀羊，这也有它的意义，因为那牛羊预表了基督的死。那这个更美的约，你们每次在圣餐的时候，在分饼分杯的时候，也应该有个体会。每次这个约所，这个约，这个新约是什么约？新约旧约其实都只有一个内容，新约旧约的内容都是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我的上帝，所有一切的永恒的爱和恩典，只加在你身上，不加在那约之外的人身上。你所有的爱要给我，不可以给其他的。当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他仍然爱他的父母，他仍然爱他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甚至他还爱他的敌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些爱都必须建立在一件事，你什么都不爱，只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就约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无比，绝对占有，绝对在上帝以外，上帝在我们以外，没有其他所爱的。这个约从旧约开始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断的违背，我们不断地在上帝以外去爱其他的东西，偶像，以至于上帝不断在对我们的愤怒中处罚我们。旧约的特点就是因为 当然就业有 得救的人，但普遍的现象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一直不能想，我们人一直在违反约，我们一直对上帝不忠实，我们一直像 淫乱的妇人一样，上帝也一直只能照着违约的处罚来对我们，不能照着守约的祝福来对我们。这旧约。更美的约并不是上帝在新约给了我们更好的东西，而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他们要做，他要做我们的神，很不动摇的，永远不动摇的实现了，借着耶稣基督，这是更美的。这更美的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前约若无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第八章第八节，虽主指责他的百姓，这个指责里面有愤怒，但这指责里面恐怕有，你看得出来，有很大的欢喜快乐的应许。日子将到，日子将到，如果纯粹是愤怒，就是我要离弃以色列人。日子将到，如果指着上帝美好的应许，就是我要祝福你们，我要另立一个新约。以前的约，第九节，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各位，这叫什么？这叫他律，这叫棒子跟胡萝卜，这叫威迫利诱。你跟随主，上帝用律法威迫利诱你，听话就给你糖吃，你不听话就打你，天天耳提面命，天天跟你讲，天天老师规定，天天主任规定，天天说各位同学你们最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天用成绩，用当掉你们，用开除。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用这些律法来要求，各位这是不能免的，因为我们还在罪恶里，即使在新约里，这个矛盾一定要记得 already not yet， 已经有又不完全有，已经称义却还是罪人，已经得拯救得自由却还在劳苦叹息，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悦的，我们是极其喜悦的。所以旧约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书是一个旧约很悲哀的书卷，就是神定义要弃绝以色列，但在那很悲哀的书卷里面有最辉煌的预言。第十节，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以后，从旧约来讲就是以色列被惩罚了以后，从新约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代替代表我们被惩罚以后，我与以色列家，也就是与教会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再一次讲就是康德讲的自律，但康德讲自律又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完全不要顺服上帝，信靠上帝。我们这里讲的是信靠上帝，我们这里讲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这里讲的是上帝作为下的自律，上帝写在我们心上的自律，我们自己是写不了的。好，那就像诗篇119篇讲的情形，我也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哎呀，我们每次去不只是看神的话，不只是看神的律法，我们去遵行神的话，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都像旧约诗篇里很多，包括诗篇119篇讲的，哎呀，我何等喜爱你的律法，你的律法比蜜更甜。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哪一个人有这种经验，我是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你哪一次在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包括学校规定，在拖地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洗碗的时候，在服务的时候，说哎呀我好喜欢啊， 好甜蜜哦，我巴不得你可不可以跟学校讲，我能不能多做一点啊，我太喜欢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读圣经，读上帝的话，或遵行上帝的话，说哎呦我好喜欢。各位通常都是违反上帝的话，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们的罪恶的本性。我们罪恶本性是我们在跟小三在一起的时候快乐的不得了，跟老婆在一起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跟老婆在一起跟老公在一起的时候要非常努力咬紧牙关哀哭切齿的来爱他，跟小三在一起是自动自发强烈甜蜜的跟他在一起，那就是罪恶。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是罪恶开始改变过来了。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在罪恶中还是会快乐，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痛苦，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我真是苦啊，天人交战，圣灵与情欲交战，我们有，我们真是苦啊。各位，我们承认的真是苦，但是我们也感谢主，那种苦是重生得救人的苦，那种苦是在主里面的苦。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自私，我们仍然会懒惰，但是我们自私成功，懒惰成功，我们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得意那么高兴，我们现在是很遗憾，我们是很痛苦。将来我们到天上是完全不会有这个征战，我今天还是有。今天这个讲的是我们朝那个方向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在主日学教人了。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去讲这些，我们不去教这些，我们会讲，我们会教。最重要的还是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宽恕和不再纪念，请各位再用我刚刚讲的不算来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的确用不纪念和不算来描述。不纪念英文是不 remember， 不纪念翻的比较文绉绉一点，直接翻就是不记得，上帝忘记了，不记得了，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各位，我们再次说，这不是在爱里面吗？爱不纪念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已经没有了。我们在人间不可能没有的，有的时候还需要记得。哎呦，这一点啊，我也不是在批评共产党或毛主席，但我想到就觉得好恐怖。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我也没有经历过，我看书上有。每一次运动，照我所知道，旧账都要重算，不会忘记，绝不忘记。你认罪认了一万遍了，你劳改劳改了一千年了，你子子孙孙我还要记得，血海深仇一定要记得。我说这个不是要讲共产党怎么样，我说这只是不必共产党，我们也是一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别人得罪我们的事，尤其信上面，我们永远忘不了，甚至我们痛苦到我们想忘也忘不了。新约是这些被涂抹的，新约是上帝不纪念这些事。好，这是新约的伟大。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这里，下面我们就谈一下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这我又要发一下牢骚了哈，就是神的旨意也是在自由的伦理、信心的伦理、爱的伦理、恩典的伦理里面，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华人教会里面在这方面也很多的错误。我们先从一些经文来看，我们一般的了解神的旨意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件事我需要说明一下，保罗想要去罗马，保罗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兼顾他们， 但他并不知道神是不是要他去，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就这样讲，到第十五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他也特别请人祷告。好，各位，这件事情我需要说一下。保罗在他这个旅程，就三次的布道都结束了以后，他在应该是间隔里跟哥林多不远的地方，也有学者说哥林多，但是跟就是这都不怎么重要。保罗在间隔里，在或者在哥林多，他要带着那些钱，带着那些捐献，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他在那里的那段时间，他在间隔里或哥林多这段时间应该是三个月吧。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节，大概在这里的三个月，保罗是写了《罗马书》，然后就寄到罗马，寄到罗马去了。他在写的时候，然后寄出去以后，他就带着钱，相当多的钱，到耶路撒冷。那么他在《罗马书》里面所写的和《使徒行传》所表达的，就是他去耶路撒冷。只要把钱给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很快到罗马去了。所以他在写罗马书之后，他估计大概去了耶路撒冷，再坐船可能几个月就到了罗马。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他要去罗马分享，他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分享神的恩典。但是他有一点担心，对不起，不能说有一点担心，他很担心。就他要把钱送到，他先送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这个旅程会有点辛苦，会有很大的辛苦。在使徒行传你看到他要去，圣灵指示他了，你去耶路撒冷会碰到大难。圣灵不仅指示他了，圣灵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推罗的那些门徒，另外还有腓力的女儿，他们都有圣灵的指示，就是保罗去耶路撒冷就很惨。那么于是我听过有些解经家就说，保罗去耶路撒冷是违反上帝的旨意。我想不是，这也是我们解经上还有在伦理应用上一个重要的，包括自由的伦理，就是圣灵感动保罗，他们两个，他们双方的感动都有一个相同的，就是保罗如果去耶路撒冷就会遭到灾难，但是保罗的反应是我就更要去。那么推罗的门徒就说你就不要去。各位，有人说保罗错了，结果他真的碰到很多艰难，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件事。两个人完全可以是被圣灵感动，可是所做的决定完全不一样。这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也常常没有这种想法，华人教会都是什么定于一，我们什么都是一言堂，什么都是只有一个想法。对了，在基要真理上一主一心一喜没有错，但即使在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得更丰富。所以在哲学上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与多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就用共产党讲的话，就既要什么什么什么，又要什么什么什么，既要很严格的一，又可以要有很多元的多，这个只有在圣经里面能够有。而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我们不是因为多废掉一，也不是因为一废掉多，我们有一些基要的信仰，绝不容许第二种解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绝不改变。但即使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可以了解的越丰富，而尤其我们在了解和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多元。各位，两批人都被圣灵感动，两批人感动都是你如果去耶路撒冷就会遭难，一个反应是你去，一个反应是你不要去。 我认为都是圣灵感动，我认为这两批都没有违反圣灵。所以我又讲因信称义了，我们的行为不可能称义，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完全，我们的行为在今生理解总是甚至有完全不一样，可能都对。以此类推，我们还会再讲耶稣的门徒，两个门徒虽然不能说是被圣灵感动，一个做了分锐党，一个做了税吏，也就是一个是汉奸，一个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一个是要赶走罗马人，一个是帮罗马人做事，他们两个的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没有在这件事上说你一定要怎样。我是说，我希望教会里面，我希望你们慢慢能够学习，在基要真理上一定要认识清楚，而绝不妥协。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实践中的时候，不要那么死板。保罗说他要去，其他被圣灵感动的说你不要去，我觉得都是对的。保罗要去，他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托付，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对同胞的爱和关心，不管是福音的关心，或者是要把钱给他们，保罗都有很大负担。这也是一个属灵人不会只讲属灵的，不会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愿上帝看顾你的衣食，他不会这样，他会带钱去给他们帮助。那么另一方面，在推罗的这些门徒里面，他们也是很有爱心。箴言有讲，一个人到了死地，一个人往死地去，你要救他们。所以他们也是不愿意保罗受苦，所以就劝他不要去。我觉得这都出于神，这都很好。这个矛盾只能在因信称义里得到解决。好，我们都有信心，我们都称义，但是我们的行为应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彼此祝福就好了。好，不过我要讲的重点还不只是可以有两批人都在圣灵感动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都合神的旨意，而且神的旨意是那么的不清楚，在具体的应用上这么不清楚。保罗只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碰到麻烦，他不知道这个麻烦是这么大。他送钱到耶路撒冷帮助那些教会，各位这里也要小心，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彼得有雅各，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是雅各做领导了，你在加拉太书也可以看到这个事情。雅各是主的门徒，甚至应该是主的肉身的兄弟，但是雅各那一派的人是有很大的偏差，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从雅各来那边人是被严严责备的，你在哥林牛事件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但是雅各本身，包括应该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他是信仰纯正的，不过他跟很多犹太教的信徒是友好的，这我们承认。而耶路撒冷里面就很多犹太教的信徒，那个是福音的敌人，他们在哥林牛事件，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都是抵挡保罗的，那保罗这次去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保罗去之前就知道会碰到麻烦，但他为了爱还是要去，他也请罗马的教会为他祷告，尤其是罗马书十五章，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在去的时候能够很平安完成这样的，我能够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我这个所办的捐项可以蒙圣徒的悦纳，然后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他请他们做两个祷告，一个在耶路撒冷很平安，第二个能够很顺利的到罗马。各位，这两个祷告可以说都没有被垂听，或者上帝垂听的方式都是出我们意料的。他在耶路撒冷，圣徒是接纳他，可是引起一个好大的暴动，保罗命都差点没有了。后来是怎么样？后来他被关到死，该杀利亚， 他在该撒利亚没有被审判，没有被释放，被软禁了3年。各位，你怎么知道上帝会这样带领？各位，如果我说，啊，我10月我是几号来的？4号的。我10月15号来，如果我说10月15号来，但是飞机说不准，那可能差几个钟头，差几个钟头你们都很紧张。如果我说我10月15号会来，来了还是10月15号来，过3年以后，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保罗不是去罗马打麻将，保罗不是去罗马赌博，哎，保罗去罗马服侍上帝，保罗去耶路撒冷不是去打架，保罗去耶路撒冷是服侍上帝。可是你服侍上帝不等于上帝就让你的路很顺利，所以不要用成败论英雄，是不是神的旨意，不要说很顺利就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遵守神的旨意一点都不顺利，这都是我们华人教会一些毛病，都忘记因信称义，用行为称义，用结果来称义，这不应该。好，保罗要去，结果等了3年才去，那你都不知道神在干什么呢？是很多人的话早就不信了，我们感谢主，保罗还是信，而且信得很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信，而且继续能够信得非常的好。好，另外一个例子，我要说的就是，如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的旨意，这种方式是不合圣经的。就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到哪里牧会，这不对的，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离开亚细亚到欧洲去，他不知道。他所以耶稣的灵拦阻他，耶稣的灵禁止他，圣灵禁止他2次，就神的旨意不要他留在亚细亚，神的旨意要他去欧洲。可是保罗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在这2次，在这里面，神完全没有责备保罗，就神的旨意就是不让我们知道他旨意是什么嘛，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传统中在讲神的旨意，是在讲说我应不应该到哪里工作，我应不应该来这个神学院读书，就是这些。可是这些不是圣经讲的，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是跟你们听到教导不一样。讲神的旨意是什么哈？我们等一下再讲啊。不过神的旨意在圣经里不是这样，而传统中在预测神的旨意，我们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这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各位，这个办法不太好。比如说你要跟哪个人结婚，圣经里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去，所以你在圣经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比如说你要到哪个教会牧会，圣经也不会写那是温州哪个教会，圣经连温州2个字都没有，连中国2个字也都没有。你要去哪个公司上班，你的薪水应该多少才是神的旨意，圣经也都没有写。所以你说神的旨意我要根据圣经，这是很好的，很敬畏，但是不实用，因为圣经没有写这些你生活中的。好，第二个，一件事合不合神的旨意，是看你心中有没有平安。第一个是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说这不太恰当。第二个有没有平安，这也不大恰当。保罗行在神的旨意中，哥林多后书7章5节，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他心并不安稳。哥林多后书11章28-29节，他行在神的旨意中，他有挂心，他有焦急。所以你不太能够用你的心理状况来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哦，我听很多属灵长辈或者属灵人会讲， 你遵循神的旨意就非常平安，这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平安不表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情绪会没有。甚至约拿在违反神的旨意，往不往尼尼微而往他失去的时候，他很平安，他睡得很好，风浪都叫不醒他。所以内心的状况来决定这个不准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属灵长辈的建议，这也很好，可以这些都很好，但是都有基本上的不恰当。属灵长辈也不一定对。大卫要建殿，就问那个属灵长辈拿单呢、啊、拿单说可以啊，结果拿单不知道上帝不是要大卫建殿。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尊重属灵长辈很好，但是属灵长辈不是不犯错。第四个就是环境的印证，这也很不恰当。同样用约拿来讲，约拿跑到他失去，环境真是很印证。他去买船票，一买就买到，哇，主开路了。各位，这个世界上恶人做事、得罪上帝做事，常常很顺利的，环境很印证。这，各位，这都不恰当。圣经中其实就刚刚那四个最多可以参考，但是那个都那个准确性都很低哈。神在我们生活实际的带领，从预定的角度来讲，不能知也不必知道。箴言27:1，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发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不能知道。各位，今天中午我们会吃什么我不知道，下刚刚上课的时候我更不知道会有那么大的风，我们太多事不知道，那也不必知道，没有关系。路加福音12:20，无知的人哪、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不是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才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最多可以有一个大概的预测，有的时候也预测得很准，这个人癌症的末期大概还有3个月，嗯，这我们可能预测很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都在神的手里，绝对是在神的手里。所以雅各书4:13-15说，你不可以说我要到哪个地方去做生意，然后我要工作几年，我要赚多少钱，你不可以说这话，因为明日如何人不知道，你只能说主若愿意我才能这样那样。所以我们如果说神的旨意哈，在神学上来讲，在圣经上来讲，不是指我们今天问的具体的我跟谁结婚什么这些事。神的旨意下面讲就复杂一点或难一点，神的旨意在圣经上讲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神预定的旨意，这个预定的旨意哈，如果你英文要学叫 decretive will，那源自 decree，D-E-C-R-E-E 啊 ，decree 的意思是天命的意思，就是最高的命令哈，谕旨，就是神在隐藏之中，因为神不要人知道，用他绝对的权柄计划做的事。这是人不可以知不可以探的奥秘。生命记29:29上半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神的旨意你可以指他的预定，这个预定是我们不知道，这包括神拣选谁，神弃绝谁，神叫谁柔软，神叫谁刚硬，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在他自己里面绝对的自由， 他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不受任何的质疑。诗篇115篇第三节，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以赛亚书45章第9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罗马书第9章20节21节，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中拿起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呢？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是我们不能知道的，神预定的计划我们并不知道，不要去问他，你也不能知道。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神是妄为的、自大的、任性的，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们并不了解他的。因为神的全能和他的全善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路德提醒我们不要去探测神那个深不可知的预定，要随时仰望十字架上基督。你不要去猜神有没有预定你得救，你不要去猜神有没有预定你堕落，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照着神另外一个旨意，一个旨意是预定的，我们不能测，我们只能照着神教导的旨意 perceptive will percept P-R-E-C-E-P-T， 这个是教导，这个教导就是神启示出来的要你学习的旨意。神在启示中用我们所知道的他的权柄来教导或命令人或者安慰人的这些旨意。这个旨意呢，就是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就我们再分两个部分啊，神的旨意是隐藏的，神的旨意是启示出来的。隐藏你不要去猜它，启示出这两个旨意其实没有冲突，只是我们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是隐秘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很费解，另外一个是神启示出来的，我们能够看得到。而这个神启示出来的这个旨意呢，就是分两个部分，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神的律法呢，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前天已经看过了，罗马书20章18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生命记29章29节的下半句，上半句是隐秘的是属神，下半句是明显的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神把他的律法启示出来，这你知道，你去遵行嘛。那么神的律法太多了，能不能说简单一点呢？神律法就是两条，爱神爱人，就这两条。或你想再简单一点，就是神的律法就是要在圣洁中有爱，你有圣洁的爱来爱人。因为一般人讲爱常常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我们要说是圣洁的爱。这个在加拉太书5章14节，马太福音22章40节，帖撒罗尼加前书，应该前书4章3节，彼得前书1章15节16节，我再讲一次，加拉太书5章14节，马太福音22章40节，彼得前书1章15节16节，都是叫我们要有爱，圣洁的爱。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爱人如己。各位，带着爱不管是做什么都合神的旨意。 没有爱，你怎么猜那都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这样说吧，这说起来恐怕也是有点冒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的学生每次在要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祷告神的旨意是要去哪个教会。我说你们不必祷告了啊，哪有这种老师的。我说如果刚这是相对的，我们人从来不会完全的，是相对的。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你有上帝的爱，对，你到哪都行。你到这个教会去，你在这个教会做合神心意事，你在爱护羊群传扬福音，那么这很合神的心意。你到这个教会去，你爱护羊群传扬福音，也很合神的心意。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有上帝的爱，你到哪里去都合神的心意。你不合神的心意，你是个自私的，你没有上帝的道，你到这个教会也不合神的心意，你到那个教会也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不是说人间没有配合的事，但原则上你是一个合神心意人，到哪里都可以，都很自由，走遍天下，你不合神心意怎么都不合。各位，我再讲难听的了，如果你是合神心意的弟兄，你跟这个姐妹结婚，你会体贴她，你会爱她，你跟她结婚很合神的心意。你跟另外一个姐妹结婚，你会体贴她，你会爱她，也很合神的心意。你是一个合神心意弟兄，你娶谁都很合神的心意。你不合神的心意，你嫉妒、骄傲、幼稚、好色、不专心，你娶这个你打这个老婆，你娶那个你打那个老婆，你娶哪个都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叫你打他，不要打他的。手独身你不合神的心意，手独身打自己也不合心。我这样讲是很概括的讲法，不是很恰当，不过原则上希望你听得懂。人间不是没有配合，但其实我看很多时候一个人呢，人不对啊，到哪儿都不对。一个人对，到哪儿都对。我不是说没有配合，我们也是一个不对的人，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有一些不对的情形。不过我们总希望能够进步到越来越对，所以合神心意，那个重要的地方是让自己多遵行上帝的律法，多相信上帝的福音。这合神心意，然后我们总在错误中继续的磨练吧。好，我们休息一下。